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记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心态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他这种说法呢，表现出一种商业上的这种看法，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种商业性的。但是呢，他在这个《使徒行传》三章六节，我们看到他变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三章六节，《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个时候的彼得和使徒行传三章六节的彼得呢，看到他成熟了，他把福音呢当作恩典从耶稣得来的恩典，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他的出发点对了。我们来看十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女儿、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这里明明的说，凡是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缘故，真正的跟随耶稣呢，不会失去任何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不论是在今生或是来生，神都会报答他。但是呢，出发点要正确，这里说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奖赏的缘故抛弃这些东西。如果是为了奖赏的缘故呢，抛弃这些东西呢，那就什么报偿都得不到了。此外呢，这里在三十节呢，神也应许。那么在十章三十节，耶稣也说到，并且要受逼迫。所以神在今生来生都会为那些为了耶稣和福音抛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等等的，会在今生来生都得到报答。但是呢，同样的也会受到逼迫，所以这两方面都是要平衡的，这才会是被训练成神成熟的儿女。而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的这个事情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呢，这个少年的官呢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么这个贫穷的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使徒呢，他们在社会的地位上是最低的，站在最低的。但是呢，上帝看事情呢是低不同的眼光，他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所以在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记载，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自己眼中看自己是首先的，在前的，那么在神的眼中呢，却是最后的最低的。那些在自己的眼中看自己是世人中最低最后的，但是呢，神却要对他有最好的奖赏， 最高的奖赏。这个呢是对神真正的门徒是多么好的一个鼓励啊。好的，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这里呢耶稣讲到第四个悖论 paradox。 这边说呢，仆人将是治理的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三十三节，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三十四节，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三十五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三十六节，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三十七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四十四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十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在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在他前面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么耶稣仍然勇敢的前去，这一点让我们要非常的钦佩耶稣，也更加的崇拜他，因为他去耶路撒冷这样定义要去呢，是为了我们。那么门徒呢，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跟随耶稣他们自己的计划，也不是他们预期的。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记载，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 也害怕，他们跟着耶稣，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呢很稀奇，而且跟着他的人也是非常的害怕。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在以赛亚书50章第7节预言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走去。那么在马可福音10章32节，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真的是这样子做了。在10章32节的后半段和33节以及34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有关于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定死的事情呢，在马可福音第8章31节和9章31节耶稣都说过了，但是在那里呢，耶稣只是告诉他们他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在他身上。那么在10章32节后半段到34节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他受苦和被钉死是在哪里会发生，是在耶路撒冷会发生。然后呢他也告诉他们外邦人也会参与这个将他杀害的这个计划之中。所以这三次8章31节9章31节和第10章32节到34节呢，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12个使徒他要被杀埋葬钉死的事情。但是呢加上9章9节呢，也在变相山上变相的时候，耶稣也提过他要复活，这是耶稣第四次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第四次的告诉他的门徒他会复活。他告诉他的门徒这些真理，但是他的门徒呢好像并没有预备好去了解这项真理。我们在35节看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36节，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41节，那12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1节呢，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呢，还有他妈妈都是这样的请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1节。马太福音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21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 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告诉十二个门徒他将要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彼得啊，他就是跟耶稣理论争论。那么第二次耶稣向他十二个门徒告诉他们他将要被杀钉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门徒呢的反应呢，就是争论，在他们中间争论谁会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件事情呢，看出来门徒在当时十二个门徒还不了解十字架的意思。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沙罗米呢，他们呢事实上呢要求的事情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提到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到了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的二十一节呢，这个沙罗米和雅各约翰他们的母亲沙罗米哈，就一起来问耶稣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事实上呢是相信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话，他们来跟耶稣来支取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要求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他在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是耶稣刚刚才跟他们说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杀受苦钉死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他们这样要求有什么不对呢？他们的要求是出于自私的心理，神不会回答自私的祷告。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四章第二节，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四章三节，你们求也求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约翰和他们的母亲沙罗米不知道呢，祷告能够得到回应呢，常常是要付上代价的。耶稣所喝的杯和所受的喜，他们能喝能受吗？耶稣知道他要被这个受苦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呢，是喝苦杯经历喜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可怕的事情。但是呢，约翰跟雅各他们说他们要跟耶稣同样的经历到这件事，一同经历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但是呢，在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真的是喝到分尝了耶稣的杯和耶稣的喜。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是十二个使徒中最早去世的，被杀的。那么雅各的弟弟约翰呢，使徒约翰他虽然是老死的，可是他也受了许多的苦难。第四十节，耶稣又告诉他们，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因为雅各跟约翰的要求是属于世上的智慧，所以引起了其他十个门徒恼怒他们。我们看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从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耶稣就告诉他们门徒，他们不应该有外邦人的那种想法。当时罗马人呢，他们这些统治者，他们掌权有君王掌权，有大臣掌权。那么门徒如果羡慕这种掌权的荣耀和地位的话呢，权柄的话呢，他们就是错了。他们应该效法耶稣，在主的这个计划之中呢，任何一个要掌权的他，要首先呢，他会成为众人的仆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许多的例子，比方说旧约时代的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提摩太，他们都是首先在别人的手下，然后呢，到神的时候到了才提高他们。这也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他是他们的主人，是管理他们的，但是呢，他却一个一个的替他的使徒们洗脚。这是他做十二个使徒的仆人呢，做他们仆人的工作。所以这是神国中的一个定律，谁在神国中是大的呢？那就是他是为小的。那么谁在神国中是管理的人呢？那是那些服侍他人的人。这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四个悖论，第四个 paradox。 第五个 paradox， 第五个悖论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实，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四十九节，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婆尼，我要能看见。拉婆尼就是夫子。第五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二章三十节也有记载。那里记载呢，是有两个乞丐坐在那里，但是呢，其中的一个名叫巴底实的，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呢，都把专注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两个之中讲话的喊叫的人。这个人呢，听到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一次喊耶稣的称呼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这呢，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对以赛亚基督的称呼，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五十一节记载，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婆尼，我要能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称呼耶稣是拉婆尼。这个中文圣经呢说拉婆尼就是夫子，那么事实上呢，他英文的意思Rabboni，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主人的意思。这个称呼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一个人这样的称呼耶稣，那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节。我们来看经文，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的主人 My master， 我的主人的意思。就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一节呢，这个瞎子称呼耶稣是拉波尼的时候呢，表示说他已经对耶稣有一个个人的信心了。那么在四十八节，他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个时候呢，他是承认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意思。但是到了五十一节呢，他喊耶稣为拿坡尼呢，表示他个人对耶稣有了信心了。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人这个大声的喊叫，四十八节，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十章四十九节记载，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吧，他叫你了。”那么耶稣医好这个瞎子之后呢，五十二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他跟随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情呢，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被受死钉十字架的路。这位神受苦的仆人，当他在往十字架上走去的时候，他仍然停下来服侍了两个瞎眼的乞丐，仍然显出他的大怜悯、大爱、大恩典。这真是神的一个大能的仆人。好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四十四节这段经文呢，记载了这个神的仆人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审之前他所做的事情。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月节呢，在耶路撒冷里面是充满了犹太人 的欢笑和罗马人的恐惧和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许许多多上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全世界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圣城。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心中啊是非常兴奋，而且呢是一个他们对于国家的热忱呢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耶路撒冷的人口呢会增加到三倍有的时候。那么罗马的这个军队呢就要特别的防备了，他们怕呢有一些这个分锐党的人要谋杀罗马的军官或者是长官引起暴乱，或者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不同的组织之间呢团体之间呢也会有产生辩论的可能。种种的因素啊使得罗马的军队呢就特别的防备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呢，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段时间呢，他在这段时间耶稣的服事呢，我把它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二段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第三段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来念经文。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第四节，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第六节，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哪、啊，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所记载的两个地方啊，伯法奇和伯大尼，这两个是邻近的小村庄。这个伯大尼呢距离耶路撒冷约有六里路，差不多是二英里左右，六华里。它呢是在约旦河西的一个小村庄。耶稣 在这个小村庄里面呢，是拉萨勒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医治了患麻风病的西门。拉萨路的妹妹玛利亚也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用来膏耶稣。这件事情呢成了一个永远传说的美事。伯大尼呢是在橄榄山的东边东路，那么他们在这个位置呢可以俯览整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位置的高度呢跟耶路撒冷相较起来呢大概有2600英尺。所以耶稣呢他屡次的警告告诉别人不要将他的名声伸张出来，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他让他的跟随者举行一个公开的一个形式来荣耀他。那么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也预言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来看撒迦利亚书9章9节。西安的居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迦利亚9章9节的这个预言呢实现了，在马可福音11章我们看到它实现了，耶稣真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是以一个王者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现代的人呢大部分将驴子呢看作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只是一个背负重担的一个家畜。但是呢在古代啊，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那么驴驹呢被认为是应该是君王来使用的，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章33节。列王记上1章33节，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驴子，送他下到基训。所以在这里呢，所罗门将他的儿子送出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要他骑着驴子，而这个驴子呢，是大卫自己的驴子。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不单是使旧约的预言得到实现，并且他也宣称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和旧约很多很多地方所预言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基督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呢是弥赛亚，在希腊文呢就是基督。那么当时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的爱国的犹太人的群众呢，他们都很热切的参加了这个宣告耶稣是 君王的，是大卫的子孙，是奉上帝的名来的，他们都参加了这个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特别是从加利利来的呢，他们是特别的明显。还有呢，看到拿撒勒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人呢，也就特别的突出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十五节，西安的名啊，原文名作为驴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十六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第十七节，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十八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我们有时候啊，听到一些人说，那些原来欢呼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欢呼他愿意他做王的这些人呢，同样的这些人呢，他们在礼拜天，这个 Palm Sunday 这个棕榈节呢，他们欢迎耶稣进城做王。到了礼拜五呢，这个在逾越节的晚上呢，他们就同样的一批人就要将耶稣呼喊着，钉死他。很多人认为是同样一批人，其实呢，这不是真实的，因为喊着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人呢，大部分呢，他们是从犹大地以及耶路撒冷的本地的人，从加利利来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很同情耶稣，而且呢，很同情他的服侍。在以色列的这个习俗中呢，欢迎一个君王呢，他们常常将衣服，他们自己的外衣呢铺在路上，然后呢加上一些庆祝的一些枝子啊，棕榈枝。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耶稣进城的时候，这些群众他们呼喊何善那，何善那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求救的意思，但是在这边呢是称颂的话语。那么这个用法呢是从旧约里面来的，在旧约的诗篇118篇有记。我们来看旧约118篇25节到26节。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 二十六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一节，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二十三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二十四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呢，当这些群众欢呼何善那的时候，他们是在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这边所记载的。耶稣知道他们欢呼的原因，但是他让他们继续的这样欢呼。他是公开的宣称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的。这一次的进城的这个游行呢，是大大的不同于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人的这个游行。罗马人一个胜利者将军进城游行呢，是非常的隆重，他常常是带着他的战利品，他所俘虏的这个敌人的俘虏啊，展示给罗马的居民来看。但是呢，耶稣的这个胜利的这个进城的这个游行呢，跟罗马的胜利的游行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也是一个胜利的游行，因为耶稣他所做的征战不是一个军事上的征战，而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得胜者。耶稣的得胜是爱胜过仇恨的得胜，真理胜过错误的得胜，生命胜过死亡的那种得胜。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这位神的仆人，他同时也是审判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十三节，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十六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第十七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第十八节，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第十九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二十六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么有的古卷是没有第二十六节的。好了，这段经文之中呢，说了一件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个属灵的状态。他们虽然神给他们许多的特权和机会，但是以色列呢，仍然是没有结出神要他们结出的果实。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看到神差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呢，神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审判他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 说这话。有关于马可福音下面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的事情呢，在旧约中也常常将以色列国、北国和南国啊，犹大这两个国家呢，它的情况呢，用葡萄树来比方的。我们来看旧约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毁灭，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们再来看旧约何阿西书九章第十节。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庇尔钻拜那可耻的，就成为可称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看到这样记载：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耶稣呢，他到树那里去，因为有许多叶子啊，所以他在树那里去呢，或者可以在树上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然后在十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咒诅了这一棵无花果树。好了，马可福音呢，我们暂时的讲到这里，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讲马可福音啊，有关于耶稣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的事情。谢谢你的收听。